弟兄姐妹早安啊，再来一次信念蒙恩哈，因为这个是2025年第二周日哈，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在迎接这个2025年的时候啊，你带着什么心情来迎接呢？来，开心的，紧张的，可能股市哈。好，所以我们带着在新的一年来临哈，我们带着什么期盼或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有没有有一些人很，我想我们常听见就是说时间过得真快啊，所以哇，一转眼又是新的一年。那特别是啊，很简单啊，特别我们发现自己的头上多了几根白头发哈，或者是脸上皱纹，照镜子的时候特别明显哈，多了。或者是身体关节啦，好像我这样子哈，和某某部位啊，我们身体某某部位容易感觉疼痛，然后呢就感觉到岁月不留人哈，特别是我们看我们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所以新的一年也在父母亲身上看到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这边有孙子孙女的啊，祖父祖母。我们弟兄姐妹看别人的孩子在教会，从高度、样子、说话方式，从爬到走到跑，举动、思维，其实我们惊讶，他们都很迅速的怎么样？长大了，他们不再是无助的小孩，而是有个别的一个性格和独立思考的大孩子。其实我们也有可能当中也有人想到去年因为时间不够没实行或者是达到我们要的目标，生命啊有一些计划没有达到，所以今年也有这个期盼，也希望可以完成，但又不确定或是晓得有些事可不可以真的在我们的掌控中来完成，有这个达到的这个部分。所以当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现在时钟是变成电子的哈 digital clock, 不是那种古老，但是也有古老的钟，就是每一秒都在怎么样滴滴答答的前进着。当我们听到这个滴滴答答的声音，有没有感叹时间的确是不会待在原地来等我们的。那中文很棒哈，有谚语哈，很多都表达时间的宝贵，也提醒我们要爱惜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因为时间是无法倒流的。那我们知道这边华语啊，中文都比我好的，有几个谚语哈，我比较熟悉，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非常的宝贵，不要让它失去。还有光阴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或者是一个代表时间很迅速的流逝，时间日子也过得很快，就是光阴是什么？时间。岁月不待人。还有就是早起的人啊，这边我想也很多弟兄姐妹早睡早起哈，早起的什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失落春金容易找，失落光阴无处寻。一点一滴汇成大海，一分一秒组成人生。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如果从一秒一分一秒的去看，就形成我们的这个人生。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之计在于晨。所以在这些谚语也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是把它有行动的来利用，还有就是不要失去，好好珍惜，因为他们都是宝贵的。但是我们刚才读的传道书第三章第一到十一节，我们要来看传道者又是怎么样告诉我们关于时间和它的宝贵呢？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一起这个崇拜和聚集的时间，这是多么的宝贵。求圣灵通过不同的管道，无论是诗歌、祷告和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来说话。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朋友们有喜乐，有平顺安稳的，我们求主叫我们的心不要冷却，或者是忘记你的恩典，乃是不断积极的让神来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你祝福的器皿。当中也有在经历暴风雨或是在困惑和艰难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啊，求主你此时此刻来帮助我们安歇在你的里面，在你里面我们重新得着你所赐的力量、智慧和真平安，来面对我们的困难。主啊，我们谦卑求你让我们敞开心，存着这个谦卑敬畏你的心，来敬拜称颂你的名，渴慕你带有能力的话语引领我们的心思意念。哦，主，无论是我们个人或者是教会，我们也都愿意不断地被你来陶造，被你来建造。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也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当我们听到传道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没有太多机会听传道人传讲传道书。好，那其实传道书是五本智慧书其中的第四卷。我们就会，其实当我们讲到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直接记得他第一章第二节开始所讲的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想我们要摇一个头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我们很少听到这个传道书的信息，可能多数人会觉得这句话太悲哀了，而且很负面的去表达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来想这个虚空这个词，在原文希伯来文是 Hevel， 这个词的方面的这个字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薄的雾，或者是蒸汽 vapor， 就是 mist， 就会消失，很容易就消失。但是在传道书这个整本书的一到十二章，其实这个虚空出现了38次这么多。那有一些学者说这个虚空被翻译出来其实有点不正确，那学者不同的学者也做一个理解的啊，也给我们一个翻译，就是虚空的意思可以带有讽刺，或者是不能理解的。我们人生可能有些是真的不能理解，如谜一般的、短暂的，还有就是不能被抓住的。那不能被抓住就是说可能只在实质上不能掌握或者是控制的，或是我们在理性上充满着这个奥秘不能知晓也不能测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呢，其实传道者要描绘的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虚空无意义的负面的一个人生，乃是要表达我们真实的写照。我们人生真实的写照就是一种难以靠我们控制或永远拥有的人生。传道者其实要寻求的是怎么样在一个充满着虚空的世界里超越时空，超越这个虚空，活出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所以我们在三章第一到十五节，我们今天从三方面一起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和活出我们生命中指定的时间。 我想到三方面我们可以看的，就是第一，在短暂中的定期中我们珍惜，对定期中的无常感恩，向掌控定期的神敬畏。我们来看第一点，在第一跟第二节，在短暂的定期中我们来珍惜。第一到第二节我们都一起来读好不好，再来一次。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所以在这里有一些人可能听了之后，看了之后说，诶，这个万物是不是写错啊？其实这个物不是物质的物，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啊，我们都晓得哈。所以这里指的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也就是说凡事有适当的时间去做，凡事的发生都有其概定的既定的时间哈。所以定期和定时它是平行，凡事还有天下万物是平行。那在这个万当中，这个字同一个字，就是说所有哈，所有的事，所有的事，而不是所有的人。我们要分别，因为物可以是指一个人喜悦做的事或喜欢进行的活动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也就是讲到无论是人或者是植物，其实都有什么呢？都有生，也肯定也会死。其实在这个生死这个概念，我们在诗人在诗篇39篇第4到第5节这边已经跟我们讲很清楚。他说，耶和华啊，求你让我知道我人生的终点和寿数，明白人生何其的短暂，你使我的生命，就是我的年日，载如什么？不是腰围哈，手掌，载如手掌。我的岁月在你眼中不到片刻，人的生命不过是一丝的气息。A breath。所以雅各其实在雅各书第四章14节也提醒我们，他说到，其实你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只不过像一阵雾气，出现片刻就无影无踪了。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每个人回想到我们的人生哈，到现在无论是哪一个年龄，不同年龄，其实我们不同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去看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和领悟，对吗？小孩子看时间有不同，他只会吃，只会可能玩游戏啊。成人有不同的这个时间看法和用利用哈。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写到，他写什么呢？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呢，我又笑又哭啊。我就想到那些 baby 哈，然后时常悄悄地爬走。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做梦和说话时，时间悄悄地行走。当我长大成人，为事业和家庭忙碌的时候，时间悄悄地跑走。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很快地飞走。 Time flies， 我们每次讲。年老的时候呢，我发现接近生命旅途的终点时，时间已经过去了。那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我们的年龄多大或多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15到17节这样子的劝勉我们，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要怎么样来看时间， 看光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这里讲到要爱惜光阴，其实爱惜光阴原文的注释呢，就是解释，就是赎回时间， be redeemed time。 那你说这个 redeem 怎么赎回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赎回我们的生命，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但是时间，我们人根本不可能会赎回这个流逝的时间。但是这里保罗说，我们可以什么呢？其实就是要争取每个机会，善用我们的光阴。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光阴，我们的时间，就不会怎么样被罪恶任意的来利用，而是让是智慧的神来使用。所以有一句英文的谚语表达得很贴切，这边说 Only one life will soon be passed,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pass 跟 last 是一个押韵，那在中文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生命很快就会过去，只有为基督所做的才会持久。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个生命，其实我妈妈过世的时候2018年她在新加坡过世，2019年我回到新加坡，我坐巴士经过她以前住的家，我的脑子突然间有一种悲伤，因为我妈妈也不在了，那也没有人好像真的记得哈他这个人了，只有亲人而已。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的生命，不要以为我们死了之后哈人死留名哈，我想不是每个人都是人死留名的，泡死留皮，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是多么的短暂，那我们要怎么去珍惜呢？我们就是要让神来使用。所以这边说到争取每个机会善用我们的光阴，其实我们为基督所做的才会持久。那如果我问大家哈，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长子，或者是你身为父母亲，现在你要留给你孩子的一句话是他一生中都可以记得的是哪一句话，有吗？或者是你父母亲所讲的一句话，你记得牢牢的记得很清楚，我们想一下，有吗？散会后彼此来分享哈，这是很珍贵的可能一句话。我自己本身，我记得我妈妈70多岁的时候，她虽然已经是退休了这个全职传道人，但是她那个时候仍然很活跃，参与和带领老人事工的侍奉。然后呢，他也常跟我说啊，除了说我越来越老了啊，那怎么证明我老呢？就是我上巴士的时候，每个人都让位子给我坐哈，所以这个很明显。但是他说的是，我年纪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觉得要赶快多做主工。赶快多做主工，因为我不知道几时会不能再做了。这句话是我牢牢记得。其实他过了不久，他就得了老人痴呆症，不能认人，不能沟通，也不能自理。所以呢，84岁，因为这个晚期老人痴呆症，然后就安息主怀。但是他留给我的这句话也是成为我侍奉的一个提醒，一个动力。所以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我们就是 生活在一个短暂的定期中，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充实的来珍惜呢？我们在读第三章第二到第八节，请大家一起来：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寂寞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算过，传道者其实列出了几个的对比呢？14个对比，28样人生中可能会发生无常的事情。所以无常是人生的常态，无常是人生的常态。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都是安安顺，就是顺顺利利，都是每天都是一样的话，可能我们是错了。我们想一下我们的人生，无常是人生的常态，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多少人会喜乐地迎接这些突来发生的遭遇，或者是意外呢？有没有欢喜快乐地迎接？所以我们在第二点，对定期中的这个无常感恩。你说啊，这个怎么可能呢？无常的发生，或者是患难的时候，我们来感恩。但是我们在这个传道者在第九章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
逆反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捉住，鸟被网罗抓住，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传道者其实观察到，在阳日光之下，人生所这个突发性的这个情况，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顺顺利利。的确有这样子的情况，他用什么来比喻呢？就是无常的人生有如什么？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抓住。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鱼被网困住的那种挣扎，有吗？很可怜，对吧？其实不用网，我们看那个沙门鱼回流，我也觉得心很疼啊。他们一直在要往上游，但是不行。或者是鸟被网罗抓住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翅膀也真的，他们希望是脱生而得到这个飞翔的自由。所以我们是其实无所预料，或者是无法防备这个突来的这个祸患或遭遇。当我们看为这些，我们人生是必胜的，可以得胜的，必然得着的，必然可以达到的，结果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特别传道者说什么呢？特别是死亡。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第一跟第二节，死亡就是其实来临所带来这个无常，这个威胁啊，对有些人是威胁。那这个死亡也是人无能为力去抵挡或者是拒绝的。可能你还可以保持青春，我最近也看到新加坡有一个川朵，他是很英俊，其实他58岁，然后呢，他很多粉丝，为什么呢？因为他保持的好像30多岁，他又是以前的模特儿，所以他，但是他说，他基本上，他很惊讶这么多人来跟着，真的是以为他是好像那种长生不老的， 但是他知道他只是靠着运动饮食而保持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死亡是其实根本没有人能抵挡或者是拒绝的。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对这些定期中的这个无常来感恩呢？传道者就指出一个有真正智慧的人，首先就是要怎么样？要承认自己是无法掌控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听起来好像是很自然的，就是说，对啊，我们真的无法去掌控。但是心里讲的时候、想的时候、相信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转向一个是赐这个永生的一位神，或者是我们自己这样子开口讲？所以在这个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当慷慨施舍，因为日后必有收获；当把你的资财分给多人，因为你不知道日后会有什么灾难临到世上。云中满了水就会下雨，树不能倒向南或倒向北，倒在哪里就躺在哪里。你若等待完美的天气，必无法撒种，无法收割，不知道风的路线，不知道骨骼的来途如何形成，了解创造万物之上帝的作为。你要早晚不停地撒种，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撒种子会发芽生长，或许所撒的都会带来收获。所以智慧人，其实这边传道人怎么跟我们讲呢？就是怎么去活一个定期中无常的带着一个感恩，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知道的。这边有几个不知道？有四个不知道，都不知道。无论是哈，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其实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这个将来是怎么样。但是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不要用这个负面或者是这个排斥这个不知道。然后很多人就说，比如说做一些事情，我们问一些人啊，你懂不懂？他说我不知道。然后呢，或者是要做一些工，他说我不知道，那他就停顿在里面了。所以呢，有些是比较什么呀，就是比较消极的，不知道啊，我就不做啦，好，我不懂啊，就不要继续懂。但是呢，这边传道者说，我们要积极的去怎么样，去冒险的心态去面对，而且不放弃任何的机会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他不是叫我们来放弃，不知道就不知道，乃是如果不知道就去查，如果不懂的话就去学，不会做的话就怎么去做，学怎么去做。所以他的这个劝勉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冒险的心态，我们去面对这些无常的发生的事情，不要放弃任何机会。因为这里说什么呢？他说第六节，你要早晚不停的撒种，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撒种，撒的种子会发芽生长，或许所撒的都会带来什么收获。所以这个怎么他分享施舍做好新人，或者是这个投资方面，我们就是要应该做的就去做。因为我们做了之后真的有这个成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成果。我们不做，我们根本不知道成果或者是收获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我们不知道神在当中是怎么样来引领我们、教导我们。所以他的人生价值观就是要珍惜每一天，晓得能继续生存呢，其实不是必然的， 乃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在劳苦中所享有的，看为好的，其实都是神的恩赐。其实在三章第十二到十三节，这边开始传道者说，我知道。你看，我们很多都不知道，但是他说，我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也就是说享乐，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他知道这是神所给的恩赐，所给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这个患难的定期也会结束的，不是吗？就像我们刚才练的，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虽然人生无常，我们要活在当下，每天带着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每天所要做的事情，或者是甚至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将是会是怎么样，或者是明天是否会消失。英文有一个字哈，词很有意思，我们都晓得。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就是 present。present 在英文就是 grammar 来讲，就是现在哈 ，now。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我们学英文也有哈。那另外一个意思呢 ？present 就是比如说圣诞节 ，I give you a present, I give you a gift， 这个就是说礼物。所以在这个 present 现在，我们当我们活今天此时此刻的生命气息，就是一个礼物，是谁给的呢？这个就是。第三段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表达我们其实不是，虽然有三个方面，但是我们知道这三方面其实是一起，也是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短暂的生命，我们去珍惜的时候，有无常突来的这个患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还是带着感恩的心来活，来面对。因为第三点，我们要向掌控定期的神来敬畏，持有这个信心。在三章十四节这边我们讲到，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要叫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那敬畏的心，敬畏这两个字哈，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在箴言九章十节，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经文，也是什么？我们都会背吧。敬畏耶和华是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传道者在这里第三章十节告诉第，也是第一次提到这个敬畏这个字眼。那重点是什么呢？它的重点是要我们对神该有的态度和认识。也知道人是不能完全参透神的计划，也不能改变神的作为。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个敬畏，当我今天驾车来，我说敬畏可能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口号，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去真正的敬畏我们的神。我觉得起步的话，就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要有对神的信心。一个人对一个另对神没有信心，其实很难敬畏的，对吧？比如说，孩子们看爸妈，爸妈可能有两个不同的性格，爸妈有不同的能力，妈妈很会煮饭，爸爸很会看电视。对不起哈，可能是倒转哈，所以弟兄不要气我哈。可能妈妈爸爸很会煮饭啊，妈妈 很会讲话也是有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孩子们看我们的时候，他会敬畏哪一位呢？会看电视的吗？会讲话的吗？会煮饭的可能，对吧？啊，我们不知道，跟孩子都不同。有些小孩子很喜欢听爸妈讲话的那些报告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敬畏，我们先要想一下，就是省察我们自己哈。我们来到崇拜，我们敬畏的心是用什么的这个心态，或者是真的是求神让我可以得到一二三四五六，我才来敬畏你，我才来敬拜你，我才来称颂你，我才来尊重你，是吗？敬畏基本上就是一个以信心承认神 is who I am, I am who I am, 自有拥有的神，就是不需要靠他行什么来让我们敬畏。所以这个最基本的，但是很多人我们听到见证也是，就是神为我做了一样事情，我来敬拜他，神赐给我什么，我来什么相信他。这个起步虽然是可能就是神的一个出发点，但是过我们在王太说走神圣的道路，我们真的越来越对神的信心和敬畏的心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深，这个是实在的。在无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不动摇。所以人所做的敬畏这个字眼哈，是什么呢？当我们人所做的，其实这个敬畏就是要用谦卑尊崇来敬拜他。刚才我说我们唱的第一首有没有发觉有这个尊崇哈？尊崇，我们谦卑的心才可以来尊崇敬拜他，而且呢也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王和主宰，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也是实行审判的上帝，在他凡事都有定时。所以在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我们不单只是一个很爱我们的神，很是这个恩典，但是他也是审判我们的一位上帝，他是公义的神。我们在他的这个基督里，我们怎么活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怎么珍惜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是很重要。一位学者很贴切的形容敬畏，说道什么呢？他说一个人若能如此敬畏神，在遭遇困难或疑惑的时候，不但不会怀疑神或发怨言，也能顺服下来，对他仍然发出赞美和感谢。那我读到这边，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姐妹王美莲博士她的生命故事。我想这个弟兄姐妹有一些也看过她的见证。有一首歌无声的赞美对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那这是天韵诗班其实专辑里的一首歌曲，也是王美莲博士的处女作。他在写这些诗歌这个歌的时候，他这个处女座的歌词他说是要献给上帝的，因为上帝在他心中永远处于优先的地位。王美莲我们看到他这个形状哈，就是从小因为残障而无法开口说话，更不能完整的唱一首诗歌。他可以发出声音，但是不能控制如我们一样一起这样子一样的好。所以呢，这使到他27岁时他都不太敢和会唱歌的人谈话。那他自己本身其实是牧师的女儿，甚至呢他去教会的时候呢，他特别感到自卑，而且很长的这个时间里呢，他是每次都迟到上教会。为什么呢？他不是赖床，乃是因为 不能摆脱这个自卑的这个阴影。那他如此，其实他很热爱音乐，比如说莫扎特这些古典音乐哈，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还有门德尔松，张学友也有哈，周华健这些流行歌手。那实在非常遗憾，自己不能唱歌，也不会弹琴。但是有一天，他的好朋友荣耀老师就请他为演唱，就是为他的演唱的一首新歌写一段感想。后来呢，他就有了这个美联音乐盒哈，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这个专栏。那使他歌曲呢越听越多的时候呢，他就对音乐越来越敏锐和喜爱。所以当这个天韵合唱团这诗班这个叶卫星啊姐妹邀请这个黄美莲博士为天韵诗班作词的时候，他持续向神祷告，并虚心请教这个作词的方法，得到了这个就是转播协会全然的支持与信任，他就开始放胆的去写歌词。那么其实在他的心中呢，就是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唱完一整首歌。但这个可能呢，他也知道是永远无法完成的他的这个心愿。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可以完整的唱一首歌，那将会是哪一首歌呢？是不是 Diana Ross 的 Endless Love， 还是张学友的拥有，或是吻别呢？他说不是，我想大概都不会是这些歌，而是向神献上歌颂与赞美的诗歌吧。所以他说，主啊，我连音都抓不稳，但是我可以请天上的云雀以优美的声音歌声替我表达对你的感谢赞美与爱，因为你那么的疼爱我及世上的人与植物动物，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所以我们看到黄美莲，她是画画的博士哈，她的写作和画画都在表达对上帝无限的这个敬爱。那这些作品呢，其实也为他自己和其他人带来了希望。这是他的作品的精髓所在。他说，永远都不放弃上帝给我任何的一个机会。既然我无法完整的唱一首歌，那我就写歌给别人唱吧。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转移和升华作用哈。当别人唱着我的歌时，等于是替我赞美上帝。这大概是我实现心愿的另外一种方式吧。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很短的一个 video clip， 这个黄美莲博士他的见证。我请 Johnny。
我很喜欢我现在独立的生活。也许有人会说，哎呦，黄美莲好可怜哦，她好寂寞，她都没有人陪。但是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因为艺术家呢需要有很大的空间。那我感谢上帝呢，让我有这样的认知。而且我很早就独立生活了，我希望有更多人喜欢我的画，可以支持我继续这样独立的生活。
你今天自己做饭啊？真的，请他们客啊？哇塞，好味道！哎，不简单，我都没有吃过哎。你还请他们，都没有请我。他一来，我一定要准备那个一根纸给他写。
来，约问一下，那个你所看到每个人都这么快乐吗？
当然，真的是那么快乐。哦，对不对？我还没看你哭过，
他都让别人哭，
是啊。
因为常常有人过，我们在演讲 Q&A 的时候，就有人说，哎，你有没有对上帝失望过啊？ 好，你有没有埋怨过上帝过？这问题常常被问起，但美莲说没有，因为我的生命里面，生命经验里面，上帝从来不误事。好，因为学生问说，你长这样，你怎么看你自己？但是我很可爱啊，好，我那么聪明，你看我会写，我会画画那么赞，我出了这么多书，好，我有所有爱我的朋友父母，好，我过得很开心。那个如果不开心的话，那是你的问题。
谢谢你，
谢谢，
抱一下，哦，抱一下，抱一下，谢谢你啊，哈、哦，
好
玩
啊，
好可爱哦，这个真的，宝贝宝贝，不要抱这么紧啊，嗯。
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指挥。
和心灵深处的归宿和安静，无论外面的人事物多么残忍地对待我，但是我在这信仰中得到的是安稳和喜乐的泉源。我从小受到了别人的不了解，受到别人的欺负，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信仰告诉我要
在网上很多陈美莲啊，王美莲的博士哈的 YouTube，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可能说，我都不像他，我都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可以说，我们生命没有一个人是同样的经历，相似有，没有完全同样，但是有一个很肯定的同样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活在生与死之间，我们都活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每个人都肯定的只有一天24个小时，所以在这里维珍有一个字眼，我是很欣赏，我觉得我生命也是一直在蜕变，就是 reframe。 其实在网上维珍有一个 reframe 的课程，就是一系列，现在是免费的，你们可以上去看，那是英文的哈。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怎么样来活一个新的一年，就是 reframed mind， 重塑这个思维，是自己来重塑吗？还是让神来重塑？你自己要决定。如果你靠自己的力量，我们都是短暂的，我们都是无常的，只有靠着敬畏，我们这个掌管这个无限的这个时间，永生的这个生命，也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求神来重塑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的灵被更新，来看待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时间，不单只是时间，时间也就是生命，也就是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朋友、亲友、 家人，甚至我们的伴侣、教会、肢体，我们怎么样去有这个 reframed thinking 是很重要。把老我除去，来让主来更新。所以无论是在我们全人的这个成长，孩子、家庭、工作、学习，还是教会，让我们都抓住 grasp， 不是虚空的， we can grasp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机会，过一个完全跟随他的节奏，符合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旨意来活出一个在基督里丰盛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主。我们求你在新的一年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与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有谦卑的心，让你来重新来塑造我们。我们的全人要活出一个真的是荣神益人的生命，我们先要谦卑俯伏敬拜尊从敬畏你，挪去我们的骄傲，因为那个是罪。求主给我们谦卑，来到时时刻刻来到你的面前，也让我们活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人人都看到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人生可能真的是很多困难持续的，求主来加添我们信心，来更新我们的灵，来面对，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有这个短暂的生命，生死之间，我们很多是喜乐的，也有悲痛的。主啊，求主你来安慰，来赐力量。我们主要就是求神真的在繁忙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悠闲的时刻，我们真的来静默，来思考，来相信神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都是你设定的美好的事情。我们这样子仰望交托，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请王太跟Cherry。我今天选了一首回应诗歌，题目叫做《神的画作》。这首诗歌虽然是新，但是不会难唱。在这里，就我想到，也是黄美莲的一生，博士的一生，也是我们的写照，就像一幅画。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框框啊，那个 frame， 这么多年要把它挪去吗？让神来再放一个新的框。所以我们请 Cherry 把这个歌词来读一遍，也希望等一下我们来思考来唱的时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宣告，也是我们的祷告。
生命画面随着岁月替换，交织着欢欣悲伤影像，有些如浮光掠影稍纵即逝，有些如烙印上心头。生命画面随着岁月替换，交织着欢欣悲伤影像，有诸多令人茫然无解的境况，苦思也不得答案。将生命片段放进神的大画板，信赖他必能做成最好安排。今虽无法看出完整的图案，眼光却不再一样。将生命片段放进神的大画板，他有完美的旨意和所有答案。他用爱和祝福为每个生命着上颜色，加上框。
我们唱一遍，请弟兄姐妹。